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上周的复活节的周末，我们不但有晨曦礼拜，我们有诗班儿童诗班的献诗，我们有十位弟兄姐妹受洗，有三位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教会，而且在那天的下午，我们有三个教会的青年人在一起来讨论十月份要在我们这个地区第一次来专门开一个青年人的福音营，这在我们这个地区多教会合作，这个是第一次，我们感谢神。那天晚上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会啊，我们大家听到很多非常生动的见证，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真是做那奇妙的救工。然后呢，昨天呢，我们教会有乒乓球比赛啊，从早晨到晚上啊，有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社区的朋友啊，来在这里一起来打球，那也让他们知道啊，教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进到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有这样多的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多的活动呢？啊，一切是为了耶稣。这些活动不是为了我们，这些活动不是为了让人简单的知道说这里有个 CCCTO。不是简单叫别人知道我们有一群人是多么的对人热情啊，不是叫别人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会做善事，我们多么的关心社区，都不是的。一切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焦点，唯独耶稣。当我们今天讲到唯独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开始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那今天的讲道题目是看这个人，第十九章为我们描写了耶稣基督在人世上的最后的一段的旅程。那在十九章的故事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啊，也有很生动的故事，但是我盼望我们大家今天不论听什么故事的时候，请我们大家围绕耶稣基督这个人，即便我们讲在某些场合好像是比拉多和那些犹太人的矛盾的时候，请大家知道他们所有的矛盾核心的还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把我们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刚才志武长老和大家一起来读了前十六节的经文啊，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到第五节你们看这个人的时候啊，我的心呢就紧紧的被这几个字所抓住。那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句话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其实并没有你们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就只有三个字母，就是看这人。那英文呢是 behold the man， 那我们中文呢可以简单的分为看这人或者看这个人。那今天我们呢就从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最后的这个阶段里边，我盼望我们大家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耶稣基督是神，是神子，耶稣基督是君王。不过这个义人呢却是被人作为罪人在那里鞭打，在那里羞辱，最后被钉死。这个神的儿子呢却居然落到如此软弱，如此被人欺负的地步，一个神却被人给钉死了。那么这个君王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人们怎么对待他呢？给他戴的是不是真正的皇冠，而戴的是用金鸡做的皇冠。那我想如果我们今天通过这一段牢牢地把耶稣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个人，所以各位我们才可以效法他。他如果没有是人，他只是个神，我们没有人能效法神的，我们只能效法人。但是同时他是一个神，所以我们才能信靠他。一个人他无论多么的伟大，我们信靠再伟大的人都没有意义。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在人类社会中间掌权，他是世界的君王，他掌管天地万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又是每年一次的在庆祝你的复活。当我们思考你复活意义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
你必须先死，没有死怎么会谈到复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死，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你没有罪，可是你却死了。你不但死了，你在死以前你受尽了羞辱，这些羞辱我们都没有承受过，就在便在将来我们也不会承受到像你这样的羞辱，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本不可能被羞辱，然而你却愿意被羞辱，因为你要承担所有本当羞辱的人的重担。因为我们有罪就是在羞辱自己，我们有罪难免被人羞辱，我们这些被羞辱的人本来该死，但是你承担了我们的一切。主，巴不得你在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定睛看着你，我们看这个人。主，圣灵为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个人蒙造就，让我们生命可以长进，让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里头，在内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位万王之王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是他的子民，何等的有福。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前面的讲到啊，很快的提到说耶稣啊大概有六次受审问啊，这六次呢是因为有不同的人啊，有亚纳的审问，盖亚法的审问，有犹太公会的审问，有比拉多的审问，然后呢中间又短暂的交给希律王，最后又交回给比拉多哈。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和大在前面我们和大家快的来分享过的。那我们看见在前面的审问中间每个人的出发点的角度不一样啊，出发点的角度不一样，不过到最后因为犹太人定义要将耶稣死，那他们只能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交给比拉多，所以呢最后的一次审问呢就又重新回到了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的面前。那么比拉多的对耶稣的最后一次的审问是从第18章38节就开始的，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第19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一次审问的继续有哪些内容。那在丁道尔释经这本书里边呢，把耶稣基督在比拉多跟前的这个受询问呢，他把他最后这一次受询问呢，他把他说分成了好像是一个八幕的话剧一样。我想我们大概说不定我们将来可以拍这幕话剧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在这基础上做一些圣经所允许的扩展，我们可以来演这个话剧演这个话剧。那这里边呢它有八幕它有八幕讲到这个比拉多怎么样审讯耶稣基督。那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第18章里边我们前面学过的比拉多和耶稣之间有很重要的辩论，关于什么叫王，什么叫国，什么叫真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复习我们前面讲过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讲的他的国在哪里我想这个很重要，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关注的是什么事情。那比拉多呢也在第18章里边已经很清楚地宣布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没有审出来，可是犹太人呢他们不要把耶稣释放，他们要释放巴拉巴。那我们提到巴拉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巴拉巴真的是一个为犹太人国家独立的革命者巴拉巴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当然手段可能有点粗暴，所以在圣经里边记了，在巴拉巴是杀人的强盗，是作乱的人，那其实他就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人那耶稣没有这样的做，耶稣没有在政治上有任何的祈求所以呢耶稣所要带来的国呢不是犹太人想要的国，因此犹太人呢说我们宁愿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不要耶稣。那进入到第19章在这个第4到8幕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那在这里边内容我们可以看见比拉多怎么样把耶稣交给士兵去鞭打和羞辱。 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第二次第三次宣告耶稣无罪，但是犹太人用政治的帽子来压比拉多，必须把耶稣处死。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盼望在这段内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个义人，耶稣是神子，耶稣是君王。虽然这三项都被以色列人啊，都被当时的犹太人所否定掉了。我们啊，在这段经文里边啊，我们先来看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在十八章的时候，犹太人不要比拉多释放耶稣，而要释放了巴拉巴。那么第十九章第一节一上来，和十八节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逻辑联系，出现了一句话，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当然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不是比拉多亲自去打，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士兵去打。那么为什么比拉多会把耶稣交给士兵去打？不是说耶稣没有罪吗？按照当时的罗马的法律，对于罗马人，对罗马公民，没有罪是不能去鞭打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读使徒行传，保罗被抓的时候，保罗就用这点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因为我是罗马公民。可是像耶稣这样不是罗马公民的人，当然可以不按照罗马的法律去做啊，他们是亡国奴嘛，所以他们被人家草菅人命也是很啊，应该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啊。问题是学者们对这一句话要有比较深的推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专门提出了鞭打。那么而且学者们认为耶稣基督其实被两次鞭打，认为这一次鞭打其实是比较轻的，等到正式宣判了以后那次鞭打比较重。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要稍微的讲一点，目的不是为了去抠这些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是为了请大家来体验耶稣基督所受的鞭打是何等的残忍啊。在按照当时的拉丁罗马人，按照他们当时用的罗马话，实际上用的是拉丁语哈啊。当时他们有三种鞭打人的方式啊，一种方式叫做 frustigatio， 是很轻的一种，这种鞭打的目的呢是为了警告犯人。那另外一种呢叫 flagellatio， 那就是比较残忍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你。那么最严重的一种叫做 verbalicia， 那么这一种呢就是为了把人打残。那这种的刑常常和最后执行死刑同时进行。那为什么要用最后这种很残忍的方式把人打残呢？因为他们不想叫人在十字架上待的时间太久，希望他挂上去很快就死。这倒不是因为罗马士兵们对那些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有怜悯之心，害怕痛苦，而是说他们想早点下班，因为那个挂在上的人不死，他们就不能结束，所以他们就想把这预先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挂在那里很快就死掉了。那现在认为耶稣在第一次鞭打，在第十九节的这次被鞭打是用的比较轻的鞭打，因为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边都有记载啊，比拉多说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意思是责打，就是我就警告他一下，就把他放了就好了啊。那如果真的是最后那种鞭打的话，我在这里放了几张图片，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个鞭打人的工具是很可怕的啊。你看左上角那个四个鞭子哈，那一个鞭子，每个鞭子前边的那个皮条越来越多。而每一个人的皮条前面带着很重的铅块，带着刺。那右边呢还有两个其他不同类型的鞭子，也是上面都挂的是那种骨头啊、石头啊等等啊。这种鞭子一鞭子打下去，就不仅仅是皮开肉绽的问题，很可能连里头的小嫩的骨头都可以打断掉。所以啊，在耶稣第二次被鞭打的时候，是用这种鞭子打的。所以耶稣走上十字架那段路， 其实是非常难走，所以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耶稣后来他背不动十字架，后来又拉另外一个人一起来替耶稣背，因为已经打得不得了哈。那么比拉多他打耶稣基督的目的按照来想，一方面他是想要展现他自己的那种权威所以我打了就把你打了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为了要叫犹太人看，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耶稣有什么罪不过他又为了交代犹太人，他以为他只要打完以后交出去了犹太人就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比拉多是有这样一种原因哈。但是我们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耶稣必须受鞭打，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有罪人就要受惩罚嘛，所以罪人必须要受惩罚，那既然耶稣被认为是罪人，耶稣就应该被惩罚，可是耶稣是不是罪人呢？耶稣不是罪人，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里边53章5节所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是有神的允许，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每次当我们讲到耶稣受鞭打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需要很清楚地看到耶稣是为我们鞭打，也正是因为耶稣受过这样的鞭打，今天我们身上有任何痛苦的时候不论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背逆了神的规律我们遭到惩罚，还是别人的罪使我们受到损害，我们得了疾病，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去搞那么多的雾霾，但是你在中国你就离不开雾霾，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疾病疾病我们知道是由罪带来的，当这些疾病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去求，是因为主曾经受过了这些罪所带来的后果。盼望我们大家每一次在祷告向主祈求的时候，不是仅仅用一种抱怨的心说，哎呀主啊，干嘛叫我受这么苦啊，为什么叫我得这么多病呢？那我们要感到，我们要体会的是说，主其实根本不应该承担这么多痛苦，而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痛苦。所以当我们向主做任何祷告的时候，特别求主治疗我们疾病，治疗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再来看5节到6节，2-3节的经文我们后边再去看，到第五节到第六节里边有几个字其实蛮重要的，但是在翻译成中文和本的时候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特别是在第六节，当这个祭司长和差役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在原文里边并没有他，就是喊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么比拉多说的话是，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然后有两个字没有翻译出来，没有翻译出来，因为没有翻译出来我后面的自己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蛮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对比，比拉多是要把他自己和犹太人划分清楚，他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自己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当他做这样一个区别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什么圣经并没有讲我在猜这个是和我们所有的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一件事情，若我们认为那件事情不是我们引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推卸责任，对不对？他说所以那是你们要定，你们定，与我没关，我呢我就与我没关系我反正查不出来，换句话讲，你们要定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这就是比拉多的想法。但是我们大家如果对比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鞭打，为我们罪钉十字架，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我记得我在我们教会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我想接着机会再简单讲一次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问我们说如果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犯了错，而且是真的错了，不是说 有人认为错，有人认为不错，是对照圣经他真的错了，他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怎么办。那我记得我们当时每个人都很公义的说，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他就问我说，什么叫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告诉他呀，当个圣经啊，你这样错了。可是这位牧师告诉我们讲说 no， 那不叫凭爱心说诚实话。他说你要什么时候说凭爱心诚实话呢？你看出来这个牧师长老犯的错与你有关，你才可能凭爱心说诚实话。牧师长老犯错怎么会与我有关呢？我又不了解他。他说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了解他？他不是你的牧者吗？不是你的长老吗？你怎么不了解他呢？你不了解他已经是你的问题了。我说哇，我们说你这个帽子太大了啊。然后他说他受过那么多造就，我们没受过那造就。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受造就呢？耶稣不是讲了每个人都应该成门徒吗？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受造就呢？啊，他说那么什么要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呢？他说先回去祷告至少三天，若能进食祷告三天就更好。然后你祷告中间你发现你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亏欠神，有亏欠人，因着你的亏欠使这位牧师长老犯的错，你或许早没有发现，或许发现了你又不敢说，或许说你觉得那是他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爱心不够。当圣灵责备了你的爱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讲话，你再去拿着圣灵批判他，他说那个牧师长老他会体会到你的爱心的，他因为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地方就这样子讲，你们自己把它钉十字架吧，我自己查不出来与我没关系。他想画得很清，耶稣基督是这样子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人都犯罪该死，死就算了。耶稣没有吧？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来承担你们的罪。耶稣没有把他和我们画得这么清楚，耶稣说我来承担你们的罪。当比拉多在这个时候说看这个人的时候，他心里其实同样是一个罪人的心态。一方面比拉多的口吻是你们看这个可怜的家伙，不，这不是你们所说的王吗？你看这个王已经被我们打成这样子了，你看这个王被我们士兵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那个戏弄他的红袍，戏了他的紫袍啊，意思是说他不可能是个王了，把他放了得了吧。那么也可能呢，比拉多呢在前边十八节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和耶稣讨论过国，讨论过王，讨论过真理以后，他对耶稣还是有点印象的。因为他好像是审问耶稣，可是你们读前面的经文会发现好像每次都是耶稣在审问他，对不对？你去读十八节他怎么和耶稣对话，他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罪，就应该把他放掉啊。那么也有学者认为呢，当比拉多强调说看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做了一件约翰福音里头经常提到的那种反讽的手法，他在强调耶稣的这个人性啊，耶稣这个人性啊，你们不是要说他是个王吗？你们不是觉得他好像是要带着你们造反的一个人？其实他也就是个普通人了，他也照样鞭子打伤会流血了，荆棘扎到头脑袋瓜上会流血的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另外其实在当时的希腊化的这个希腊化的犹太教里边，特别在希腊，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用的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的旧约里面，有几句经文和希伯来文译的不大一样，如果去仔细去读他们的希腊文的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旧约里边的更很多的事情指向的是耶稣。很可惜当时犹太人他们没有那样理解，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里边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句话其实和他这个看哪这个人中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这个是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有意这样做的。另外在这个民数记24章10节里边提到说，有星要从雅各升起有人要从以色列升起啊。这个是翻成希腊文的旧约的时候，可是这些犹太人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们，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圣经里面让我们说看哪这个人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想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压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假盲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就被夺去。至于那同事的人，谁能想到他的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盼望我们大家当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再一次想到看这个人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个被鞭打被钉死的人，他其实是个义人，他是承担了我们自己的罪。当然比拉多在这里的讲的话是非常荒谬的，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为什么要你们去钉呢？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实在是个非常荒谬的推论，大概在法理上是推不过的。然而这就成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推理。这个荒谬的推理其实让我们看到，在整个耶稣基督被审判和钉死中间一直都是荒谬的，并没有按照所谓的公理去进行，因为在人世间并没有完全的公理。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在人世间想找到完全的公理是不可能的。虽然基督徒应该为着建立公义而奋斗，但是若有人想在这个世上建立完全的公义，你很可能在某种程度后，在某个时刻你会走偏的，你会变得很极端的，你会去为了捍卫某一个政党，你会捍卫某一个政治派别，你会捍卫某一个政治人物，你会忘掉你其实是个基督徒啊，忘掉了神的国其实不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完全的公义，虽然我们愿意神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来看关于耶稣是神子这一段经文。当耶稣被审判，比拉多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过程是完全没有公义的，或者说就是叫人完全受屈辱的。可是耶稣基督受屈辱，被厌弃，被人们不尊重，这个事情在我们人看来，在今天我们看来，在基督徒看来很荒谬，但是这个事情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就如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开始讲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而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所要清楚的看到，当人们不接受这个光的时候，人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证明自己不接受光是有道理的。那当比拉多说了耶稣没有罪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忍无可忍，就把他们真正想治死耶稣的原因说了出来。他们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那么这句话下来以后呢，经文有句说，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的害怕。什么叫做越发的害怕呢？ 我们在前面好像没有看到他前面讲他害怕，对不对？啊，至少在约翰福音里头没有。所以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呢可能翻译成比拉多听见这话以后呢就很害怕啊，这样翻译也可以。但是事实上发他越发害怕呢也讲得通，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耶稣基督和比拉多在十八节那些审问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可是耶稣讲的关于国、关于王、关于真理的东西，让比拉多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实在是不能明白，他可能在内心里对这个本来应该是被他审判，结果反过来审判他的人，我猜他心里是有点害怕的，这个人有点好像我有点惹不起一样啊。那现在呢，被这些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以前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给耶稣说耶稣自称神的儿子这一条，因为耶稣也从来没有掩盖这一条。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前面，耶稣已经很多次讲他和父原本为一嘛，他就是神子嘛，若没有他的话，别人没有人能明白神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呢，比拉多可能有更多的联想。我猜有什么联想呢？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头，他们有很多神，对不对？希腊罗马的神很多，而且那个希腊罗马文化里边的神呢，和人其实界限好像不大清楚，对不对？那些神呢，好像就进到人里边，然后那些神的孩子呢，也在人间，或者呢，那些神呢，看见地上有美貌的女子或者美貌的男子，就和他们婚配，然后就有产生了他们的所谓的神的儿子。而在罗马希腊文化里边，这样的人呢，都是大有能力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比拉多可能想到说，哎呀，这个人是很厉害，万一这个人是他们那种文化中间的神的儿子，我不认为比拉多知道这个神子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会套用他们迷信的东西，因此上当他套用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些害怕。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我想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再去追究原因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7章19节有一句话说，在他坐堂审问的时候呢，他的夫人呢打发一个人跑过来呢，给比拉多耳朵小声说句话，哎，这事你可别管哈，我昨天晚上做梦受这个人折磨苦了。什么意思？有神托梦说这个人惹不起，对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够查证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这里说明一条，在神的普遍启示里边，人的心底其实相信是有神的，但是普遍真理不能把人带到真神面前，只有特殊的启示，耶稣、圣经、圣灵，包括先知的预言，甚至包括历代基督徒因着圣灵感动的生命见证，这些特殊的启示才让人知道说谁是真神，谁是真的神的儿子。所以比拉多虽然没有特殊的启示，但是在普通启示里边他知道有神，换句话讲他会形成一些迷信。那我讲到这一条呢，我是很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信耶稣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特殊的启示，还是只在普遍的启示里头觉得到了美国来，人家在美国人都信耶稣，那我就信耶稣嘛，对不对？在中国人家信菩萨，我就信菩萨嘛。那你到了伊斯兰地区，人家都信穆罕默德，我就跟着信穆罕默德啊。那这叫什么？这叫逢庙烧香，见神磕头。但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比拉多的信仰。这种人内心是会有恐惧的，是会有害怕的，但是他不会对真神产生敬畏之心。比拉多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他就感到越发的害怕。他怎么办呢？他就进来问耶稣，你从哪来的？他怎么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你从哪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想问你背后有没有那个和神有关系，和他们那个希腊罗马神之间你有没有那个背景啊，你这个人这么厉害的。那耶稣给他不回答，因为在前面的讨论中间耶稣已经多次回过答了，耶稣知道他问的问题根本没有去抓住耶稣告诉他真理、国王这样的要害，耶稣没有再回答。接着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你不回答我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吗？我可以把你放了，我也可以把你办了。耶稣这个时候给他回答了，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就更重了。若不是从上边赐给你的，这个赐给并不是赐给的权柄，这个词里边赐和你后边得到的权柄是两个事情，和比拉多自己讲的权柄也是两回事情。这里说若不是上头赐给的，这个赐给并不是指权柄，而是指若不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若不是神允许人发生，不会有人把我交到你的手里，你也不可能在这里审判我。当然作为比拉多来想，他可能听到若不是上主赐给他的，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罗马皇帝给他的权柄。可是他不知道连罗马皇帝的权柄也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耶稣在这讲了一句话，其实蛮有分量的，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就更重了。那个人是谁呢？啊，有人认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啊，更有多的人认为是大祭司，啊，不管是哪种人，耶稣这里讲的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比拉多，你在这里审判我，你是有罪的，不过有人的罪比你的罪更重，比他罪更重的人，我个人倾向于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认为他精通旧约，认为他可以代表神，因为他认为他知道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这叫做瞎子领瞎子。如果你不知道糊里糊涂犯罪是一回事，你自认为自己能代替神是另外一回事。比拉多只是在代表罗马皇帝，而那些大祭司以为他们在代表神。各位，这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基督徒们，包括提醒我这样的所谓的受过神学训练的长老牧师，不要代替神。若是我们代替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罪就会更大。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常常为我们在讲台上的祷告，在讲台其实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各位也不要觉得你们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们比非基督徒已经知道的更多，所以你们的言行，你们的讲的话，若是把人绊倒，就比非基督徒的罪更大，因为你以为你是可以领人的师父。当然了，我们也不用太怕啊，也不用太过极端的害怕，把我们变成个法利赛人，因为我们不在旧约里，我们在新约里，有耶稣的基督的恩典，我们说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和罪，然而我们还是要警惕。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若不上面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把我交给你的人更罪更重了的时候，这里提醒我们一条，是耶和华定义加他殃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正因为这样子，耶稣基督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才可以看到今天有各位在这里来敬拜他。我们很多人因为认识了耶稣这位义仆，我们就被神称为义，所以神就把他抬到最高，让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虏，这一切全部在神的手里。因此上在这段的经文，我想提醒我们大家注意，在一切的事情上边，我们的神有100%的权柄。可是各位，我们每个人有100%的责任，这两个100%是一对悖论。但是你不要讲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负80%责任，我负20%责任，如果你还负20%责任，那好像神就没有100%的权柄。不，神有100%的权柄。可是你说那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不对，你还是有罪的，而且有的罪大有的罪小。因此上基督徒要明白，在所有事情上面神100%掌权，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头，我们自己也有你自己100%的责任。你不要把一切事情都推给魔鬼撒旦，不要把一切都推给神，你自己没有能够借着信心在恩典里边顺服神，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虽然是个奥秘，不好理解，然而各位，我们一起在恩典里走信心的路。当我们有失误的时候，向神认罪，不要说啊，这事不怪我，不要像比拉多那样，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没有关系，不是的了，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提醒大家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在第二节第三节里头，我们看到这些兵丁在戏弄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那个西方的那些君王，那个帽子旁边的好像有一个刺，对不对？他拿荆棘做起来就很像，可是那个荆棘扎到头里边是非常疼的哈，非常疼的。我记得曾经在有一个教会里头，我们曾经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怎么体验耶稣痛苦呢？他就给每人发了一个钉子，说你们大家自己试着在手上扎一扎，我想没有人能扎进去，但你扎到一定程度你就很疼了。他也给我们发，拿着刺搁你自己头上扎一扎，哎呦，每个人扎很疼啊， 不敢往进扎。可是耶稣基督都真的扎进去了，耶稣基督都真的扎进去了。可是按说他是君王，君王不可能这样子啊。那么在经文里边讲的，他们就用手掌挡他，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准确的讲就是连连的扇他耳光。有这样的君王吗？啊，你是君王啊，犹太的王啊，犹太的王啊。这其实是更一种在内心里边一种更深的羞辱啊！这些东西呢，耶稣基督都承担了啊，耶稣也承担了。问题是他真的是一位王啊，真的是一位王。可是呢，犹太人不要这样的王。所以当比拉多在第十二节说他要想放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就喊说：“你若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那么凯撒的忠臣，或者有括号里边说啊，是凯撒的朋友啊。有人讲这个词呢，其实在当时是个特有名词，不是仅仅讲说你就不孝，你就不敬重凯撒。在当时呢，有一些人地位到了一个地步，他会得到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凯撒的朋友啊。那么比拉多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人哈、啊，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当人家威胁说你如果不把他定的话，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那这件事情对比拉多的刺激非常的深，比拉多从此就改变了想法，他就要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了。那么在他把耶稣交给钉十字架以前，其实有另外一次鞭打，这个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都可以得到证明。那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的讲啊，详细的讲。那么至于说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铺滑石处啊，这个带到这个地方具体什么样子、什么意思、什么名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重大啊。唯一注意的一条问题是说，在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如果是审判罗马的公民判死刑的时候，必须是在法庭审判，而且不光是这个行政长官来判，要有专门的法官判，要有陪审团。但是对外邦人，执行者不是行政管理者就可以随机挑地方、挑场地来判。那比拉多为什么要把耶稣在最后的座堂审判放在外面这样一个地方？他是为了洗清他自己。就像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写的，他用水洗了手，说这件事情与我无关。那些犹太人说没关系，你把这账记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人的狂妄就这样子，敢对人说你把他判了没事，我们来担当啊。为什么他们不把他当作君王？他们不把他当作君王。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时间的观念，我们在以后讲经文还会提到，就是说这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正午啊。约翰福音是按照罗马纪时写的，那么这个时间指的是星期五早晨六点钟啊。那详细的算法我们在另外其他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这个不是我们的经文的重点。我们的经文的重点是说，当罗马人当比拉多要定把他们耶稣交给他们定的时候祭司长为了要巩固这样一个说法居然喊道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句话在大祭司嘴里讲出来是一件 非常叛逆性的话啊，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犹太人他们的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唱赞美诗，这个赞美诗简称叫做哈利亚，哈利亚其实就是哈利路亚的简写。那么他们的哈利亚唱的是什么呢？他们哈利亚唱的是诗篇104到105、113到118的经文。他们在祝棚节、在月节、在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唱这几段诗篇，而在诗篇唱完以后，大祭司要有一个祷告，他们的祷告通常是固定的格式，那个祷告的内容是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王，没有救赎主，没有民族救星，没有解放者，没有拯救者和供应者，在每次和患难痛苦中，没有人连续我们，除你以外，我们没有王。这是大祭司在三大节日的赞美敬拜结束时的祷告。可在这里他讲了什么？他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他们为了政治上的目的，为了把耶稣打掉啊，为了宗教的目的，为了判耶稣死刑，他们不但否认了耶稣，他们其实把他们信仰的耶和华已经扔掉了。我在这里是想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是和这些大祭司一样的人，我们很容易随着世代的潮流的改变，把我们所信仰的抛掉。刚才我们大家唱的我身心在那哥哥大山顶，说岁月渐渐的消失，世界成为过去，我要依靠古老的十架。各位，你能依靠古老的十架吗？求神来保守。我对我自己有的时候没信心，不过我想我要靠神，不是靠我自己。今天社会的变化，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啊。最近我妈妈在家看一个中国大陆的电视连续剧，叫什么夜市人生什么他讲的好几个家庭的故事哈。那我偶然去看一眼，我就有一个印象，那个故事里边演了好多家庭，讲的家庭里边有好人，有坏人哈，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很复杂的东西，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所有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完整家庭，没有一个是夫妻结婚从头到尾的家庭，里边全部都是破碎的家庭，是各种破碎的家庭。虽然他讲这种家庭不好，但是会给人一个印象，夫妻不能从头走到尾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信息其实很可怕，很可怕。记得很多人认为夫妻俩从头走到尾很蠢哎，干嘛不中间换一换呢？啊，真的很多人这样想啊，是啊，真的很多人这样想哎，对不对？这个就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大家，你们会怎么样觉得这样子吗？啊，今天我们会不会觉得同性恋才是最有地位的人？我们这些异性恋的人好像有点问题哎，我们有点不跟不上形势哎，啊，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还在发展，今天科技的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不知道这个科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有一天你会顺从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说，除了什么什么我们没有王，除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没有王，除了什么什么是我所敬仰的，除了什么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王只有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大家明白的。好，我们今天要结束到这里。我盼望各位，我们可以效法这位义人，我们可以亲近这位神子，我们来荣耀这位君王，这个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中间。但是我给大家提出两个具体的任务，下一周我们还有乒乓球比赛，请大家尽可能的请朋友们来参加，而且请大家关心那些来参加乒乓球比赛的非基督徒，不要打完球就完了，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去进入他们的生活，去关心他们，去为他们祷告，去带他们信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五月初我们有用粤语的福音， 我巴不得我们的乒乓球比赛也好，各个团体也好，我们每个人能把这个音响传出去，告诉他们讲，这里有好东西，请你们来认识这位艺人，来认识这位神子，来认识这位君王。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在上十字架以前，你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这里不是仅仅的叹息，让我们在这里感谢，因为若不是你受这样的苦，我们今天何以蒙福。也求你让我们在这蒙福中间愿意把这福气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得到满意，而不是只让我们自己生在福中自我满足。这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牧师，让我们再唱《我深信》，在哥哥他山顶。